欢迎收听克特贝百的骑行播客，我是邹晨。今天啊，是我们第一次，我要一个人来录这个播客。一个呢，我是想试试看，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说？好像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主题，或者能够请到特别好的，也不能说特别好，或者有什么其他请嘉宾的想法。所以，就这样自己试着说说看吧。而且呢，另外呢，还有我们同事其实给了我一个建议，希望我能把一些赛事到底怎么看能介绍一下啊。而且呢，因为我们自己会组织一些去海外看赛事啊，包括一些骑车的活动，那可能对于一些可能刚入门的爱好者来说，可能对于这些赛事可能不是很了解，对于这种活动到底怎么玩也不是很了解。正好呢，就想让我能够介绍一下。的也当做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广告吧。不知道，可能大家对我平时不一定真的知道我是干嘛的，可能看过我值得做一点的视频啊，看过我们克乐一百的一些内容啊，觉得可能是一个自媒体啊或者 KOL 啊这种啊。我觉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赛事，可能还可以稍微说说吧，因为啊，我原来一直是赛事的解说，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你自己更认可能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也包括赛事解说啊，想做内容啊，可能还有开车店啊这些。我自己其实一直最喜欢的还是赛事解说这件事情啊，包括可能有一些介绍，包括我自己个人的小红书上，我这不下面写的那个标题我写赛事解说，没写任何克贝白或者其他的内容。但是我已经2年应该没有解说过大的比赛了吧？包括环法，我可能已经2年没有说过了。之前我第一次解说环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解说环法应该是2014年，那2年没有解说过，就是22年、23年没有做，24年一直解说到21年，那一些大型的赛事我都有参与解说啊。之所以没有解说过环法，可能了解人知道啊，有那因为环法的版权的平台中国体育，中间因为欠解说费欠的时间挺久的，这个事情正好，可能其他平台没有机会讲，正好可以在播客里面讲。这个事情呢，其实的来来回回的个来龙去脉就是，中国体育可能欠解说费欠了1年多吧，那钱也不是很多的，几万块钱的样子。可能而且不止欠我一个人，其他的解说员的费用也欠着，可能只有我。可能实在忍不了了，实在忍不了的，就在微博上直接骂了。那忍不了的原因，正好那个时候是22年上海封城，关在家里，其实也憋着很难受，心情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有一些忍不住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想即使这个费用后面能够结掉，你每一次解说都会担惊受怕。可能我今天的解说费又要等1年，或者下一次可能收不到了，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发生过之前解说的平台是乐视，大家也知道哈，乐视这个名字可能就已经很久远，听上去很有历史年代感的。那乐视倒了之后最后1年的解说的费用就没有结，而且不但解说的费用没有结，我的解说费用是这样子，因为不管是乐视还是中国体育都是在北京进行解说的，也就是说，我在上海每次要飞到北京去，包括还有一些酒店的费用，所以给我的解说费是包含了我的机票和酒店的费用的。也就是说，乐视的那最后1年，我还自己贴了机票和解说，机票和酒店的费用最后反正没有收回来吧，所以也觉得这种担心受怕没有必要让他继续下去，搞得可能心情更糟糕一点，所以就干脆往上开了嘛，可能有点撕破脸的这个原因已经2年没有做解说了但是解说这个事情我还是非常的热爱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赛事解说的舞台吧。那去年本来其实，去年好像真的业余比赛我解说过，职业比赛哦，这比赛我也解说过，我解说过国内的职业比赛。但是国际的没有。那本来还有机会解说环广西环广西是世巡赛的级别，是最高级别的赛事了但是因为本来其实环广西的主办方可能在5月份的时候就跟我说了吧，10月份的环广西会重新办但是因为10月份我去了伊拉克所以也没 可能最后爽了约啊，这个也没解说到啊。好吧，还是话说回来啊，看看，扯回到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上面。那今天还是要先介绍一下这些国际的赛事到底哪些可能更值得看一点，或者我们怎么去观看，从什么角度去观看，可能更容易欣赏一些。另外呢，就是这些比赛除了观看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参与？或者除了这些赛事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去参与到海外的一些骑行活动呢？那首先呢，还是先讲到观看比赛的部分。那观看比赛的部分，很多人我看我同事给我写了一个，问我 UCI 是什么？哎，确实啊，可能有时候有人听到 UCI 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就是一个概念，好像还挺难解释的。因为其实 UCI 这个词它不是一个英语词，它其实是个法语词。那个 U 可能这就和英语差不多，Union C 其实也和英语差不多，cyclist 之类的，但是是个法语，后面是I 可能也和 international 差不多，但是法语的那个习惯是以 UCI 放在这样子，按照英语的习惯可能是 ICU 啊，当然叫 ICU 也不太好听啊，可能大家会引起一些歧义，所以 UCI 呢就是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意思啊，刚才提到，之所以学用的是法语，也是因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总部其实是在瑞士的洛桑啊，他们的地区其实也是用法语的，而且很多其他的地方也可能会和法语相关，或者可能和欧洲的其他可能有些不一样啊，包括 UCI 可能进行罚款的话是罚瑞士法郎的啊，这个也不是罚欧元或者罚美金啊之类的其他的更通用一点的货币，那。UCI 刚才提到过，它是一个国际自行车联盟啊。那所谓的联盟，可能和我们国内可能多数的习惯会有一点不一样。联盟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性质更像是自发啊。所谓的联合会，就是各种组织联合起来呢，就可以变成一个联盟。它其实，它虽然是一个所有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部门，但是。说白了，它是个民间组织啊，其实和国家奥委会啊之类的，其实概念差不多。它说白，其实是个民间的组织啊。它可能选举的过程就是，哎，每个国家的不自协啊，自行车的联盟啊或者协会啊派代表，最后去选举出相关的一些人士啊，相关的一些人员来对于自行车来进行一些管理，制定一些规则啊之类的事情。那所有的赛事，国际赛事，也就是 UCI 的赛事，但是。这个可能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其他运动会有一些区别，因为很多的运动我们是以主办方为主的，比如说看足球啊，可能是这个联盟啊，英超是英国的啊，法甲是法国的啊，或者比如说是 F1 啊，F1 虽然它上面还有个 F1 有自己的 F1 的主办方啊，有它的管理的公司啊，虽然 F1 上面也有协会，FIA 是国际汽盟，但是这个赛事。最主要的主导权是在主办方上的，那所有的赛事，包括自行车赛事，其实最主要的主导权肯定也是在主办方上。但是呢，自行车的赛事，我们最高级别的呢，把它叫做 UCI 的世巡赛，它的英语呢是 UCI World Tour，其实就是直译过来 World Tour 世界巡回赛，简称呢就叫做世巡赛。但是呢，UCI 其实有这么多世巡赛，它不像 F1 F1 可能有个20几站，但是它的其实总的主办方是同一个，所以它对每一个赛事是有绝对的，每一场单站的比赛是有绝对的主导权的。但是 UCI 其实对于每一个比赛并没有主导权，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每一个比赛它下面还会有自己的主办方。那也就是说，主办方可能比赛越办得越好，那个比赛就越有名一点。这样子呢，也让世巡赛变得怎么说啊？形容可能更好一点，就是会让世巡赛虽然有那个名头在，但是可以把它叫做可能世界上最高级别的一系列的赛事，但是并不是其中每一个赛事都这么去值得关注，或者。就包括车迷啊，包括车手，可能有很多比赛其实也不是很重视啊。那世巡赛其实你大概去翻开日历的话，每年其实有非常多项，可能应该有个20几项吧。具体以我也不记得世巡赛到底一共有多少场，因为它意义并不是很大。刚才其实我提到环广西，其实也是世巡赛的一部分。那环广西是，哎，环广西应该是2017年左右，18年开始 开始办的，那他办的第一天就是世巡赛了。但是也因为是世巡赛中相对来说年纪比较轻一些，新兴赛事又是在新兴的国家，所以他受重视的程度肯定小啊。包括可能资深的车迷也不一定都非常关心环广西的比赛，包括可能因为他又是每年最后的一场比赛是要在10月份了，所以对于车手来说也不是很重视。环广西经常会有可能一些大车队就是会派一些年轻的车手过来试试水啊这样子。那世巡赛另外一个受到重视，当然按照 UCI 的规则是UCI 一共有三个等级的车队，那最高等级的车队就是 World Tour 的 Team 或者 World Team 就是世界车队啊直译过来，但可能大家平时也没有这样翻译吧，我们把它叫做第一级等级的车队基本上也都 OK。那就是最高等级的车队一共18支，这18支按照规则都是一定要参加所有的世巡赛的。但是其中呢，这个规则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在这个规则产生的时候，就是环广西刚刚加入到世巡赛的那个时候这规则应该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这规则其实以前一直在放在那里。但是在环广西加入世巡赛的时候，世巡赛扩容多了一些比赛，所以这个规则在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个修改。也就是说，新型的世巡赛，包括像环广西这样的赛事在内并不要求所有的世巡赛的车队一定要参加但是基本上都要世巡赛车队也都会去了，因为大车队都会参加的原因也让世巡赛就等于是从级别上来说更高的。但是还是话说回来级别上更高并不代表着这个比赛就一定是最好看的或者是最受关注的所以我们的比赛到底怎么看呢？那不管是什么样一个等级的一个赛事，大致上我们会因为比赛的天数不同我会把它分成两类一个呢是单日赛，一个是多日赛。单日赛呢很简单，就是一天的比赛，它规则很简单就是谁第一个冲过终点线，谁就是比赛冠军；谁第二个冲过终点线，谁就是比赛的亚军就很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理解。那多日赛呢，其实相对来说规则上就会复杂很多，就会难理解很多，因为多日赛可能有不同的排名，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排名就是总成绩那多日赛从名字上去理解，就是多日的比赛有好几天你可能2天也可以把它叫做多日赛，3天也可以把它叫做多日赛或者是一周的比赛甚至是大环赛，可能是20天比赛都可以把它叫做多日赛。那多日赛每个比赛每一天都会产生一个单站的冠军就是当天的冠军，就谁第一个过终点线。然后呢你过终点线之后有一个时间对吧？你可能第一赛段你1个小时完成了，第二个赛段2个小时完成了，那第一赛段加第二赛段加起来可能就3个小时完成。那这个3个小时呢就叫做一个总成绩，最后总成绩相加用时最少的车手就是这一场多日赛的总冠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排名，可能积分的排名爬坡的排名这个我们今天就不一一去介绍了，大家可能或者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为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受关注程度更高的话，大家可能第一想到自行车比赛就会想到环法，对吧？那环法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多日赛，所以呢我就从多日赛先开始讲。那因为多日赛比赛的天数不一样，所以比赛其实时间越长的，天数越多的肯定比赛的重要性也会更高一点。其实按照现在的 UCI 的规则，就是你如果要申办一个新的多日赛，它按照规则原则上是不可以超过5天的5天可能要额外的申请，看情况才予以批准所以可能历时比较久的多日赛才能够在5天以上，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说法，可能有三大环赛的说法。除了三大环赛的说法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什么7大或者8大的一周赛那些比赛可能超过5天，可能在一周左右。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21天的比赛就是天数最长的，肯定是最受重视的比赛。那这个三个比赛呢，就叫三大环赛我们英文把它叫做 Grand Tour。那三大环赛是哪三个？就是环法、环意和环西。环法就是环法国绕法国基本上一周那环意呢，就是环意大利，也就是环意大利基本上也是绕一周。那环西顾名思义就是环西班牙差不多也是一周当然这比赛不是正正好好一周那比赛。在刚发明的时候，比赛刚创办的时候，就是环法应该是第一个。那个时候真的是要绕法国基本上整整一周的。那现在呢，其实这么多年，你想环法100多年的历史，其他比赛呢也差不多100年历史吧。环西可能年龄轻一点，但是时间都很长了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调整，最后形成了
把这三个比赛最后可能最突出，可能因为这三个国家在欧洲相对来说也大一点吧，啊，正好也绕得过来啊，所以呢，啊，把这绕这三个国家的比赛叫做了三大环赛，而且呢，规则也去做了调整，就是都是这个比赛天数都是要求21天啊，他以前不是这样子啊，以前有比21天长的啊，包括环法可能第一年创办的时候，它其实是只有6天的6个赛段的比赛啊，所以这个在历史上一直会发生变化，但是现在啊，规则完全统一，也方便大家理解，方便去观看，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环赛就都是21天，这21天呢，就是基本上是分成了3周，然后呢中间还会有2个休息日。啊，所以基本上比赛是23天的赛程啊，但有时候也可能会有24天多一天，有时候可能转场啊，距离比较远，没办法，只能再多休息一天啊，所以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正式比赛的时间都是21天，那21天加上2天的话是23天，这23天我们刚才说啊，正好是3个礼拜，3个礼拜怎么去分布呢？啊，因为3周。啊，21除以7正好除得进啊，23天还多出了2天，所以比赛呢，为了大家方便观赛，肯定周末是所有的车迷啊，包括现场去观看，可能都是最方便的，所以它开始就是在周末啊，就是从一个周六开始啊，然后呢一直下去啊，周六周日肯定是都不会放休息日的啊，一般星期休息日都是会放在周一，所以第一周呢就是第一个周六到下一个的周日，然后呢，再往后一周就是从周二开始，再到下一个周日，最后一周呢，就是在最后面的一个周二到后面的周日。当然啊，休息日不一定都是周一啊，有时候放周二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最后还是要看转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多数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三大环赛都是21天，我觉得从光从比赛的观看时间上来就很长。你想，三大环赛21天啊，乘以3就是63天，你63天一年都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多数人都没有耐不了这个性子要去看这么多比赛吧，而且还有刚才说了，还有些一周的比赛，还有些单日赛，每年世巡赛其实有100多天的比赛日，你都去观看，我看不过来，一年也共300多天，你不可能3天就要看一场比赛吧？而且如果你爱好其他运动，想看足球，可能你看看自己主队的比赛，主队一年的比赛20几场、30几场也就够了，对吧？你一年要看个100多场的比赛，或者就看三大环赛63天，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的啊。所以呢，这三大比赛中最有名的就是环法，环法不单是在三大环赛中占的地位高，其实他在所有的自行车比赛中占的地位都是最高的。那据统计，以前的统计，环法要占了所有自行车赛事的关注的信力，也就是受关注的程度，差不多要占了80%，就是基本上80%的媒体的曝光量，对自行车来说都是在环法。这2年可能这个比例下降了，我估计仍然可能会有个70%左右吧，因为这2年环意和环西的地位才渐渐高一点。以环西环意地位可能也高，也就近15年、近2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因为以前环意环西虽然也是三大环赛，但是更多的去参加的可能环意更多的去争夺的是意大利的本地人啊，或者环西是西班牙的本地人。大家去看那些赛事的前冠军的一些名单，就可以发现环意以前可能多数冠军都是意大利人啊，环西可能很多冠军也是西班牙人。这几年，包括赛事的主办方都会去想一些办法，可能甚至是用现金的方式，让大牌的车手、大牌的更国际化的一些车手去参加，所以环意和环西的可能地位才会上升一点，受关注程度可能才会更高一点。以前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光关注环法，包括可能我也是，可能我刚开始看比赛的时候，也基本上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环法。那现在其实反过来，对我来说，我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环法了，因为我这2年其实不解说，你让我把所有比赛看，我觉得也没有这么有意思啊。毕竟你想一个比赛的激烈程度，我自己觉得就是不单单说是这个比赛要很难，对吧？比赛很难，更大的程度上是在于对手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到了最大的舞台，把所有最强的车手都放在一起，就环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你真的每年的环意的冠军、环西的冠军，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讲，都有点田忌赛马的感觉。有时候可能世界第二好的车手，或者世界第三好的车手，哎，我今年不去比环法，因为我环法不一定赢得了，那我是不是去比个环意，或者去比个环西，啊，是不是更有可能赢一点？那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它的观赏性肯定是下降的嘛，啊，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看比赛的话，肯定我觉得最关注、最 我就即使说最观赏性最高的，基本上在三大环赛里面也是环法吧。环意和环西从观赏度来讲，环西可能还会更高一点，有时候环西的观赏程度会比环法更高一点，因为环西是每年最大后的一个大环赛，意外会更多一点啊，可能一些出其不意，有些人会去参加啊，这也包括温格高可能前一年赢环法的时候，他只去参加了环法，但是哎，今年啊或者二三年的时候。他觉得哎，我可以环西也可以去试看，所以环西可能意外还多一点，我觉得从观赏性程度来说可能还不可能会比环意好一点吧，但是也不一定啊，比如说去年环西就是可能珍宝车队一支车队把前几名全都给包揽掉了，那观赏性肯定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还是话说回来，如果你刚开始去关注比赛的话，不管从名气啊也好，从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好环法肯定是我觉得第一首选的比赛。那这些比赛怎么收看？真的到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很多平台上会说，哎，这个比赛到底直播怎么收看？我觉得，看需求吧。你看，要听中文的解说还是要听英文的解说？多数人可能中文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一点。那中文的现在环法的版权拥有方啊，仍然是中国体育，但是今年好像中国体育有个变化，它不在中国体育自己的 APP 上来进行播放了，它会在抖音的中国体育的账号上来进行播放，但是呢，这个播放是收费的啊，我自己觉得不是好，因为自行车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挺新兴的项目，这样一个新兴的项目是要收费来观看，肯定是一下子把观看的门槛提高了很多很多，哎，我还要付钱，这比赛我都看不懂，我干嘛还要付钱看呢？其实让观众的收看的人数我觉得会大打折扣我希望以后可能这方面能够有一些变化，至少能够让大家观赛更方便一点。另外如果你要去看英文的解说的话，我自己更愿意去看英文的解说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听我们平时解说的其他的小伙伴的解说，也是因为其他可能也交流多了，可能还是希望听一些自己平时可能没有听到过的东西或者英文的解说的可能有些处理的方式会有些不一样的话那英文的解说要去看的话，以前有吉森，相对来说你只要下吉森的 APP 然后在上面付费就好了，会比较方便，但是吉森不再做比赛的直播了，但是呢 BCN 其实是隶属于 Discovery 啊，旗下呢还有 Eurosport 呢是一个有线电视的平台它在欧洲啊一些地方都有，那大家其实可以看 Eurosport 的线上的部分，应该叫做 Eurosport Player 吧，前几年我应该也付过钱，我看看今年可能我也得用这个方式来收看比赛了。但 Eurosport Player 会很麻烦，就是你需要一张欧洲的信用卡，它会自动识别出你，不单单说你要改 VPN 去观看，你在付钱的时候，如果你拿一张中国的信用卡，它会识别出你是个中国用户，同样不让你付钱。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是让欧洲的朋友帮忙付了 Eurosport 的钱，我今天再试试看吧，如果还是可以的话，下次可能在什么其他的渠道可能告诉大家一下这是收看的直播的一个方式。另外呢，环法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去现场观赛，现场观赛如果选比赛的话会选什么其实我们今年 Club 100包括环法环意环西三大环赛，我们都是有观赛以及同时骑行的团给大家来做选择的但是其中我觉得你真的第一次去欧洲看比赛，环法肯定还是一个首选项。我自己其实环意环西的现场我都没有去过，环法的现场我从21年第一次去，然后一直到疫情前我每年都去，一直到疫情前就说19年我应该连续去过6年当然看多了那相对来说无聊点吧但是第一次去你肯定是心情，我觉得能够去现场看环法肯定是件非常激动的事情，这个东西我可能在电视上看过十几年能够到现场去看到这个东西那个心情那个状态，我至今都记得我看的第一个赛段在 Saint Etienne， 就是在里昂边上的一个城市，那个赛段获胜的车手是克里斯托夫，就是我第一场看的比赛在现场的我现在都能记得，这已经过去10年了吧可能一些其他的事情都不记得了，这个事情仍然记在心里 而且那一年克里斯托夫我都记得赢了好几个赛段，他赢的哪几个赛段我都记得。而且看环法比赛会有点不一样啊，其他比赛可能会有一些资深的车迷去的更多。我相信你肯定是，如果你要去环意或者环西的话，你可能已经对比赛有理解了啊，你了解环意是什么样子，环西是什么样子，你要特定去看什么赛段，看哪个人，你心里都很清楚了，可能更会去选择这样的赛事。但是环法因为在欧洲，也同样每年七月份因为是假期，包括很多的欧洲人真的去看环法也是看个热闹。你在路边去问别人，哎呀，你今天觉得谁会赢啊？很多人不一定答得上来的。自行车比赛，你说它不好看吧，它可能挺无聊的啊。即使是一个山地的赛段，可能啊也是最后一个小时才好看啊，前面有很多的无聊的时间。但是你说它好看吧，它有很多好看的点，它有很多好玩的点，包括现场其实有很多好玩的点。我自己第一次去环法的时候，我体验就是哇，这个来现场看比赛，你觉得他是车手过来夸几秒钟的事情，其实不是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旅行的方式。你想，我可能今天晚上我要去酒吧喝酒，约个朋友吧啊，在酒吧喝酒啊，那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式，我到环法现场，我等着车手来，大家拿个桌子拿个凳子坐在那里，自己带两瓶酒在那里喝，或者甚至你在那里打带副牌在那里打都可以，只是说你换了一个地方，你找到了一个目标点，或者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兴趣，或者找到了一个自己为要去等待的啊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很多人其实在路边就是在那里可能坐个好几个小时，甚至有些人追着环法的话是前一个晚上就住到路边的，因为有些山地的赛段环法实在去的人太多了，你第二天早上你自己要再开车上山啊之类的，你就找不到好位置，或者你根本就路封了，你开不了车上山，所以很多人是前一天晚上住在那里。大家看环法比赛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路边有很多的房车啊之类的，不单单是房车会去驻扎到那里，有些人房车毕竟还挺贵的，欧洲也不是所有人有房车的，有些人根本就是开一个可能普通的啊家用的轿车就上去了，晚上就在轿车里啊睡一夜，或者是搭个帐篷睡一夜啊，第二天等比赛的来，就是这个整个等比赛过来的过程其实也是观赛的一部分啊，不单单像足球，就说我进去看的是那个90分钟的比赛啊，但是对于看自行车比赛而言，其实整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就是整个过程就是不管什么比赛它都会有自己的乐趣在那里面啊。当然你说去现场看环法的话，因为环法21个赛段，可能有些是平路赛段，有些是冲刺赛段，有些是山地的赛段。平路冲刺的比赛因为车速非常快，你如果站在路边的话，你只能看到车手刷一下过去了，或者你看个冲刺啊，比如说我第一个看赛段看的时候就是一个冲刺的赛段啊，最后克里斯托夫赢了，我刚才提到过啊，我可能就在终点线看到他们冲过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环法的速度可能要接近70，哗一下过来就过去了。另外呢，其实你在路边更多可以欣赏到比赛的其实是山地的赛段。那山地的赛段因为爬坡啊，车手会分得很开，我们知道爬坡有时候关门时间会接近一个小时，就是说第一个车手来到最后一个车手啊，中间可能要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你和车手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会更长。而且在山上，大家也知道，大家看比赛的话就会发现山上有些可能就是只要不是比赛最终点的地方，它是没有任何的挡板的，就是你真的要伸手摸到车手是完全有可能的，你可以很近距离的给车手加油。这个是应该是我应该觉得是所有体育运动里面你离运动员最近的一项赛事，你可以完全感受到现场的气氛，包括有些车手可能拖到比较后面的还会跟车迷互动一下，扔个水壶可能抬个前轮之类的你也可以给车手加加油之类的，所以这个过程就很漫长。另外呢，除此之外，环法的比赛是花车最多的比赛，在比赛前大概一个小时吧，你就会有花车的经过，所有的花车就是比赛的赞助商他们都会把自己的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形象，比如说卖洗衣粉的就把自己的车可能涂装成像洗衣粉一样装饰成像洗衣粉那种罐子之类的，然后还会发一些小样，就他边过去会有人非常热情的会撒出来各种小的礼品有时候可能是个帽子帽子上印着这个品牌的 logo 那你戴在路边可能摄像机拍到的时候他们的品牌就可以有更多的露出，或者有些就是送一些小的礼品，包括我刚才说的洗衣粉就送你个小包的洗衣粉有些比如说做眼镜的当然送眼镜有点贵一点就送你个眼镜布之类的，这个 你在那边可以捡到非常的多，而且过程长，每年应该是有个100多台花车吧，一般说一台台过去，整个过去时间也会有将近一个小时，就是说你整个观赛时间其实还是挺长的啊。去的话我觉得你只要是第一次去体验都会不错啊。当然对于环法除了山里之外呢，你还有的可能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每年的终点都在巴黎，都是在相接，除了今年的以外，今年的比赛终点是在尼斯啊，这是环法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让终点离开了巴黎。今年离开巴黎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巴黎要办奥运会啊，所以在相近的时间是要避开巴黎封路啊这样的事情。那话说回来，每年比赛其实你都可以到巴黎去看终点。那巴黎的终点会特殊一点，因为每年赛道都是固定的相接的这样的一个绕圈赛啊。那你在站在相接的话，你每年可以有七圈啊这样的一个比赛，你可以很多次来看到车手，包括最后看到车手的冲刺，而且又是在全世界比较有名的大都市，这样呢也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体验吧啊。总之反正如果第一次去环法，我觉得体验应该都会是不错的吧啊。然后其实你去环法的时候，你在观赛的同时，你可以自己去参与，你自己其实完全是可以骑车的啊。这也是我们的三大环赛的团的设计都会是这个样子，不管是环意、环西、环法的团设计都是这样子。我们作为自行车爱好者嘛，去你肯定不单单是现场看个比赛，简单一点，如果是山顶终点的比赛，你就可以骑着车骑上这座山啊。可能环法的比赛封路时间会比较长，最后的山呢是不允许汽车上去的啊，但是自行车你可以上去，自行车和步行，只要比赛车手还没有经过，这个时候你自己都是可以骑车或者步行上去的。所以你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就是，哎，今天我从酒店出发一直骑到终点，你自己可以体验一下终点的爬坡是什么样子啊。当然我觉得环法的比赛每年其实你大家如果熟悉一点欧洲的地理知识的话，都会知道欧洲最主要的山脉就是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那环法之所以有名，它和环意和环西的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其实阿尔卑斯山脉是法国和意大利的边境，而比利牛斯山脉呢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也就是说环意它只能用阿尔卑斯山，环西它只能用比利牛斯山，只有环法它可以同时用到两座山脉，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周是在比利牛斯，一周是在阿尔卑斯。那我觉得一般性，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去观赛自己骑车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在阿尔卑斯或者在比利牛斯待一周，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看这一周在阿尔卑斯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在比利牛斯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让你自己在当地把有名的一些山坡都骑了比如说像阿普多埃斯啊、阿普迪埃啊这样的环法最有名的山坡，其实可能每隔一年会去一次吧，但是并不一定是说你自己去的那年他就一定会经过阿普迪埃。如果你那年没有经过阿普迪埃的话，你自己其实也可以，我反正都在阿尔卑斯山脉这个区域，当然我可以去骑一下。所以我们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观赛团基本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带你去骑一下环法最著名的一些山然后呢体验一下车手经过前怎么去到终点，再加上一些观赛。当然我们观赛团里面还会含一些 VIP 的一些门票这个也会占了一些成本的费用VIP 的观赛因为在终点前多数人看比赛其实在赛道边就可以了，不用付钱，但 VIP 的话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体验，离车手一个呢位置更好一点，距离更近一点，当然另外还有一些餐饮一些其他的服大概是这样子吧三大环赛的观赛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包括你自己的参与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当然三大环赛从环法来讲它其实有专门自己的官方的业余比赛，这个我们可能放在后面一趴来为大家提到刚才说到多日赛其实还分了可能有些一周赛的一些比赛，我觉得一周赛，我觉得多数的一周赛从观赏角度都弱一点，除非你是很资深的车迷了，大家如果你是资深车迷其实你也知道哪些比赛好看一点，哪些比赛可能并不是很好看其他的话我觉得可看 可看可不看吧包括现场的体验，我从我自己而言我更愿意去一周赛去现场观赛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些非自行车传统国家的，比如说法国也有一周赛，西班牙也有一周赛，那我去环法和环西就好了，为什么去一周赛去看比赛呢？毕竟大家去欧洲的机会并不是这么多，如果我是个法国人当然 去现场看个一周赛也很正常，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要飞过去专门去看一个可能环法的相似性有点高，但是级别又不如环法的，那我觉得可能必要性就弱了一点。所以我自己去选择的话，我会去选择看一些去现场看一些非传统国家的包括可能去澳大利亚之类的所以我自己一直很推荐，因为每年世巡赛的开端是1月份的环澳大利亚或者我把它叫做环南澳的比赛吧它英文呢是托道恩的环，直译的话就是环下面这个我自己个人倒是很推荐，我自己也去过我自己去的原因也是，哎，你看澳大利亚的比赛可能和欧洲有点不一样吧，我就去看看。包括我的解说的搭档李桃，他可能还去过非洲看过环卢旺达，因为环卢旺达你看非洲的比赛，而且非洲人对自行车的热情又很高，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虽然他不是一个世巡赛级别的，他自己都愿意自己掏腰包去看一下所以我自己如果对于一周赛来说，我觉得更多有机会的，我全愿意去看一些可能非欧洲特别传统的国家。另外呢，我刚才也提到，我个人很推荐托德恩的，就是环南澳的比赛是这个比赛其实很方便观看，因为我平时如果去看环法的话，它每天赛段是从 A 点到 B 点明天又是从 B 点到 C 点后天说从可能 C 点到 D 点，每天其实都在转场。这个对于旅途来说，过程其实还挺累的。那托德安德的它好处是每天都是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是所有的车手都住在一个酒店，所以你很方便近距离的接触到车手，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所有的车手都在阿德莱德的希尔顿酒店，很多人就走。在那里蹲守，车手回来可以要个签名之类的，包括他的 village 车队的所有的帐篷什么之类的，就搭在酒店的门口，你要去看看队车什么，就都很方便，而且你每天不用移动，你每天可能去不同的终点去看比赛就好了。而且托达呢有自己配套的每年有自己配套的一些业余的活动现场都可以去参加我觉得一个。可能非欧洲传统的不一样的体验，这个倒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所以我们自己也办了这样的相关的活动今年已经过掉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明年的。我们之所以办这样的活动，或者我现在提到它，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活动我要去提到它，而是我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办这个活动，所以我反过来再提到它，好像也逃不过一定要做广告的嫌疑好了，话说回来，那多日赛基本上就要到这里，然后呢就是单日赛，哇，单日赛其实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推荐的赛事，或者从观赛角度我非常推荐的赛事，因为大环赛，你想环法21天，你怎么能保证每一个赛段都是精彩的？有些赛段大家车手都很累了，21天比赛呢，总要想找两天划划水吧？大家你说你让你连上3天班，你能保持你啊连上3周班，你能保证你3周班都在非常高的激情的一个状态吗？不可能呀！所以车手中间肯定有划水的时候，你不能保证21天都是很好看的比赛。那单日赛就不一样单日赛基本上都在周末发生就可能隔一周有一个，隔一周有一个，这种感觉，车手又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而且比赛的每一个比赛，它相对于来说，它单独的重要性都非常的强，所以它的观赏的精彩的程度也很高，而且单日赛很好理解，就是你今天谁赢了就可以了。它战术也很简单，就是要提防你场上所有的车手，而不像多日赛，因为可能今天你要去争赛段的我不用提防你，我是总成绩车手，我让你走就走了，所以里面竞争性有时候没有那么强，但是单日赛每天的竞争性可能就都会非常强。所以呢，我们平时单日赛里面相对来说最精彩的，我把它叫做五大古典赛。这五大古典赛其实我也查过，什么时候有这个名字它英文叫 Five Monuments，就是五个丰碑什么时候真的奠定了这五个名字？可能70年代、80年代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这个可能是90年代以后甚至我觉得可能是2000年以后才最后定下来的。这五个比赛是最重要，但这五个比赛是历史最悠久的，这五个比赛都在100年以上的历史了。你想，有些比赛甚至是19世纪就已经有了这么悠久的比赛，比了100多届了那当然，对于车手来说，你想，对于一个自行车爱好者，或者对于一个欧洲的自行车，一个小孩儿。这个比赛100多年了，他可能从小就在电视机上看到。当他20几岁成为职业车手的时候，在他心目中这个比赛有多重要这个就可想而知。所以争夺也会非常的激烈，也让他的观赏性很高。那除了五大古典赛之外，每年其实还会有世锦赛。世锦赛也是 一场单日赛啊，把这五大古典赛和世锦赛，可能这六个会并列成每年最重要的六场的单日赛啊。当然，世锦赛全称就是世界锦标赛啊，和其他比赛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世锦赛是以国家来进行比赛的，而啊，我们说五大古典赛、三大环赛这些比赛都是以俱乐部的职业队来进行比赛的。那提到五大古典赛的话，其实它马上就开始了。五大古典赛最早的一场是米兰圣瑞莫啊，就是3月16号那个周六的比赛，然后再往后呢，就是3月31号的环弗兰德斯，后面是4月7号的巴黎鲁贝，再往后是4月21号的烈日巴斯通烈日啊，这四个五大古典赛都是在春季比赛的啊，然后呢，在秋天还有一场，秋天在10月12号环龙巴蒂也是五大古典赛，所以这场呢，平时把它叫做了落叶之战啊。取了一个秋天的这样名字吧。那这五场比赛，我觉得看过一点自行车，你看过一点单日的比赛的话，你肯定会上瘾啊！这五个比赛，我觉得就是全年啊，除了世锦赛之外最值得观看的比赛，我觉得是一场都不应该落下，不要去错过。看直播的话，都应该去看的啊。每场比赛的特点，而且都会不一样啊。其中呢，当然五大古典赛中可能名气最大的是巴黎鲁贝，也就是4月7号赛，然后呢就是前面一周3月31号的环弗兰德斯，这两场又是五大古典赛中尤其重要啊，我觉得可能在五大古典赛中的地位的话啊，巴黎鲁贝会被叫做古典赛啊，我们中文怎么翻译啊，因为它的英文是 Queen of the Classic 啊，英文很多的名字都是包括啊，可能大环赛中最重要的一个赛段，把它叫做 Queen Stage。但是我们如果中文翻译的话，我们把它翻译成五大古典赛之王或者古典赛之王啊，都可以。所以巴黎鲁贝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巴黎鲁贝每年有很多的石头路啊。简而言之去讲的话，就是因为路况非常不好，所以会有很多的意外的发生啊，导致比赛有可能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观赏性会非常的高啊。另外呢，我就提到了3月30号，就是巴黎鲁贝前一周的环弗兰德斯啊，其实也是因为路况有很多的自己的特点，有可能有些陡坡啊，再加上一些石头路啊，给车手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它观赏性也非常的高。那我自己可能更喜欢弗兰德斯一点啊，可能包括从现场观赛啊各种角度来讲，我可能会更喜欢弗兰德斯一点，但是啊并不说我对巴黎鲁贝就不喜欢了。这两个比赛如果以一年，我甚至觉得我可以不看环法，我也绝对不能错过这两场比赛啊，绝对是每年最好看的比赛。当然我前面提到了五大古典赛其实你都不用错过啊。另外呢，我自己觉得单日赛其实观赏程度都很高啊，除此之外，世巡赛上的名单上的单日赛其实都去值得看啊。怎么去分类啊？一个呢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春季的古典赛，或者我甚至可以把它叫做比利时的古典赛，因为春季的古典赛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经典赛，都是在多数都是在比利时发生的啊，更多的都是在三月份这一个月内啊。环弗兰德斯是它最后最精彩的那一场，因为比利时我们知道有分两个地区啊，说荷兰语北面的是弗兰德斯地区，南面靠近法国的说法语的是瓦隆的地区。那弗兰德斯地区其实自行车迷更多一点啊，包括自行车手也更多一点，对自行车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喜欢弗兰德斯这个比赛的原因。因为你要说全世界最喜欢自行车的区域肯定就是弗兰德斯区啊，那边对比利时人来说足球是第一大运动，然后自行车就绝对是第二大运动，所以整个春季整个三月份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有一场比赛啊。环弗兰德斯前面有穿越弗兰德斯啊，有根特韦弗海姆一三啊，还有布鲁日德邦啊，一些比赛，这些比赛都很值得观看。其中最早的是这个周末，就是2月24号，它是新闻报的环赛啊。以前没有可能澳大利亚比赛，没有中东的一些比赛的时候，新闻报环赛就是每年赛季的开端啊，包括也是每年春季的古典赛或者啊石头路古典赛，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比利时的古典赛的开端啊。整个春季的古典赛里面，可能只有米兰圣瑞莫，包括另外还有白鹿赛这两场不是在比利时的，是在意大利的啊，其他都是在比利时发生的。所以这每一场比赛，我都觉得你在电视机前去看的话， 都是很值得的。另外呢，其实三月份过后，到了四月之后啊，巴黎乳贝过后，其实连着两周，我们都会把它叫做阿登的古典赛。所谓的阿登古典赛，其实是指阿登的区域。那这一片区域，从地理意义上来讲，阿登区域其实是比利时的南部，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说法语区的这一部分是瓦隆的地区。但是阿登古典赛其实一年有三场，另外一场是阿姆斯特金杯赛，其实它是在荷兰。荷兰其实从地理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阿登的区域，但是呢，因为它的地形可能和阿登差不多，都是一个多山，需要有挺多爬坡的，所以把那场阿姆斯特金杯赛也叫做了阿登古典赛。那这样子是连着的两个周末加上一个周中，就是从4月17号一直到应该从4月14号一直到4月21号啊，就这样的一周三场比赛啊，集中把它叫做阿登的古典赛。历史上阿登的古典赛能够在同一年把三场比赛都赢下来的话，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两年刚刚因为车祸去世的雷贝林，另外也是前两年刚刚退役的贾伯特。去年其实波加查差一点点可以完成，他前面的阿姆斯金杯赛以及瓦隆之间的比赛其实都已经赢下了，但是最后列巴通烈日的比赛是因为摔车的关系导致应该是手的肘骨骨折吧最后包括对他后面的比赛的环法也有一些影响，去年环法也没有拿到环法的总冠军。那这三场比赛会被叫做阿登古典赛，其中的最后的高潮也就是烈日巴通烈日的比赛，因为烈日巴通烈日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它其实是五大古典赛的一场，那这三场比赛也很值得看。另外呢，其实往秋季七月份八月份其实还是陆续有一些单日赛，但是那些单日赛相对来说历史没有这么悠久包括还有两场可能在九月份的两场单日赛是在魁北克蒙特利尔在加拿大的，这也是近几年相对来说加出来的新的比赛。我觉得我至少从在电视上从来没有看过，因为加拿大的比赛其实就是半夜它也不是特别值得直播，其实也没有直播，我也没有解说过，我连直播都没有看过，我最多是看过一些集锦啊之类的。但是这两场比赛，我之前刚才说到多了赛的时候，我觉得说你如果真的去现场观赛的时候除了环法之外，那就是说除了五大古典赛之外，可能我更愿意去现场观赛的可能是就是非传统国家，我自己倒是挺有兴趣去加拿大这两场比赛去现场观赛的然后除了电视机前来看，另外呢说到现场观赛的部分，我自己其实只去过环弗兰德斯和巴黎鲁贝这两个比赛我都去过两次，我觉得整个的体验都非常的好，它有一些不一样我自己其实等于都去过两次，我是分了三次去吧。第一次是巴黎鲁贝，第二次呢我是去了环弗兰德斯，然后呢就是去年就是疫情之后我是因为这两个比赛就是隔一周嘛，就干脆花一周多的时间，两个比赛都是重新再去了一次我觉得三次去的体验都很好。这两个比赛当然也不单单是这两场了，其实很多的古典赛它都有业余赛的部分那这两个都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比赛的职业的比赛都是在周日或者说职业的男子赛都在周日吧，因为巴黎鲁贝的女子的比赛也是近几年新加出来的，它其实是在周六比的。那在周六除了女子比赛之外，其实它是有业余的大众的比赛，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去报名参加的。那就说我可以去体验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周六自己把赛道骑一遍，而且是参加业余大众的活动，你把它叫做赛事也可以吧，或者把它叫做业余大众活动也行吧，因为它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叫做赛，这两个的赛制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两个比赛在业余的部分其实都不封路，但是其实国外或者说欧洲吧，不封路的体验其实已经足够好了，因为他们乡村的道路上没有这么多车嘛，其实封路不封路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必要性，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我又不取成绩，我又不要竞争个第一名的或者第二名的，封不封路也不影响，他基本上到了大的路口会有人维持一下交通，就是让你停下来，可能要等个红绿灯其他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在路上骑和封路的感觉差不多，而且秩序非常好，现场有很多维持秩序的人，包括告诉你赛道怎么走之类的，你可以把经典的路线都骑下来。 啊，之所以称它经典的路线，因为啊，不管是巴黎鲁贝还是环弗兰德斯，它都会有中间很经典的石头路啊。包括巴黎鲁贝可能有三个，我们把它叫做五星的石头路的。那业余比赛就可以把这个些石头路都体验一遍，它会有不同的长度啊。基本上你只要去参加不最长的距离的那个挑战的长度的话，啊，你都可以把所有的石头路都骑一遍。巴鲁贝可能所有的石头路在50几公里吧，它最长的距离我忘了，最长距离好像是200公里的比赛，你可以全程骑完。或者我自己去2次，我都选择参加了145公里的比赛，因为145公里呢，你不需要坐 shuttle bus，就是先去到起点，然后骑回到终点，它是从起点出发啊，兜一圈回来的。啊，环弗兰德斯也是啊，它最长的那个。最长好像也是200多公里啊，也是起终点不在一块儿的，但是它的倒数第二长的那个距离就是175公里的啊，是起终点在一起，然后你也可以把所有的经典的它的石头路的爬坡都骑完啊，但是我觉得这些比赛呢，你去现场体验的话，相对来说会比环法这样的比赛门槛更高一点，它不单单是看一个热闹。啊，你完全是要有一个内行，可能看门道的一个感觉。我之所以想去这两个比赛，会去过或也带过其他的一些我们 club 的团一起去，很大的原因是我在电视上看了他不知道多少遍了。你对于每一个路段，你都能叫得出名字啊，谁在这里经典的赢过啊之类的，对你来说，它的神圣性就已经非常高了。像巴黎鲁贝最有名的埃伦堡森林。对你来说，这就是可能自行车最有名的一条路啊，或者环弗兰德斯的叫做墙的啊，或者这几年新用的一些赛道，老克拉蒙特啊之类的，你在你心中已经有了个很高的地位了。当你自己真的骑上去的感觉，你真的去体验一下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心愿被了却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如果去看过古典赛，你看了几年的话，你肯定会萌发自己要去骑一下的这种想法。自己在周六骑完之后，你就可以在周日在原来的地方再去看职业比赛。通过这两比赛看职业比赛的感觉还会不一样。环弗兰德斯体验非常好，因为它是绕圈的啊，最后会在老克拉蒙特啊这里会有个三圈啊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3次车手。而且环弗兰德斯女子比赛和男子比赛是在同一天的，你不单可以看男子比赛，看到女子比赛。而巴黎鲁贝其实它不是绕圈，但是它很多的石头路相对来说距离挺近的，也就是说车手是骑车过去的，你其实可以从其他的支路啊开车赶过去。我在巴黎鲁贝看2次比赛，一次我就干脆等在终点啊看的，还有一次可能我们一路赶看了3个点吧，啊，所以整个体验和环法的体验。其实是不一样，环法更多的看热闹啊，很多现场的观众看热闹。但是，像古典赛，你真的去看的话，现场所有的车迷会非常的热情，都能看得懂门道。比赛上发生任何的状况，你听到观众的呼喊，你就可以猜出一二。啊，去年我们克莱贝百是办过环弗兰德斯加上巴黎鲁贝的团，今年呢，弗兰德斯巴黎的办团仍然有，另外呢，我们还加上了阿登古典赛的团。阿登古典赛我自己也没有去过，我有一年想。去烈日巴通烈日的，一些其他的原因没去成吧，但是今年我自己应该也还不会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明年肯定会去啊，因为阿登古典赛没去过的，我觉得总归是一个个打卡，想啊都要体验一下，其实我们今年本来还组织过。想组织过白鹿赛，白鹿是赛是马上开始了，3月2号的这样的一个赛事，报名人数不多啊，可能大家白鹿赛看的还。比较少吧，所以没有那么热情，所以这个团没有成。然后呢，又正好3月2号，我自己还要去其他地方，所以我也去不了。但是我觉得白鹿赛也是啊，在我自己的打卡的名单上，我是现场一定要想要去看一下比赛的。白鹿赛因为它的赛道也很特殊嘛，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白沙的石子的路面也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包括它的业余的比赛，我也想要去骑的体验一下。白鹿赛和其他不一样，白鹿赛应该是先职业比赛，它是周六的比赛，所以先是职业比赛观赛，然后周日那一天再是业余的挑战的赛事。好了，说到业余的挑战赛事，其实当然我们观赛的一个方式是围绕着。 职业比赛，或者说我们去参与的方式是围绕着职业比赛，因为很多的职业比赛是有业余的部分啊，可以去体验。刚才我们想到了古典赛，基本上都五大古典赛其实都配有自己的业余的挑战赛，包括一些其他的啊古典赛或者经典赛都有一些业余的赛事你可以去参加啊。另外呢，刚才也提到过，环法其实也有一个专门的业余的活动，叫做 LaTap 啊。LaTap 是一个法语单词。其实就是 stage, 就是单站的意思。它取名的一个原因是环法二十一个单站，那它就拿出一个单站来给你和职业车手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它的全称叫做 La Table de Tour, 就是环法的单站这样的一个法语词。这个比赛我去过两次，我觉得体验非常的好。因为第一个呢，对欧洲来说你很少能够有封路的比赛。欧洲反而对职业比赛封路很容易，因为职业比赛通过很快，刷一下就可以过来了。他们封路其实做的都非常专业了，因为对比赛理解很高嘛。像我刚才提到环弗兰德斯，他有最后有三圈绕圈的，而且他每次绕圈并不是一个方向的，他可能第一圈是从东往西的，后面两圈是从西往东的。当地的志愿者很多都是一些老头老太。他对自行车理解很深，他对于整个路书很熟悉，知道第一次过来之后他要去改变赛道，要把那个铁马重新掰到另外一边，做得很快所以职业比赛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封路，但是业余比赛封路相对来说会很难，所以欧洲很少有业余的活动可以封路。但是 Table de Tour 我们国中把它翻译的话可以叫做环法的挑战赛吧，这个是封路的，而且难度真的很高，他每年基本上就是把环法最难的那个单站拿出来。我自己去的几年都是爬升，海拔爬升要4000多，反正挺累的。我觉得我去的那两年可能最后一个坡我都有点吃不消，甚至还有一点推车的。我记得有一年环法的官方账号还发了一张我推车的照片，发在了环法的官方账号上，上面配图就是你体验赛事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即使你骑不上去你也可以推，放的就是我那个时候能力不太行我觉得再去的话应该不至于会推比赛其实难度会有一些，所以会有一些门槛如果你是个新手的话，我不太建议，我觉得很难完成，你是要有一定的训练量才能够去完成的比赛。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也有环法的这样的一个团包括骑行再加上观赛再加上参加了 Table de Tour 以及另外一个欧洲当地的其实也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业余的活动都可以在相近的这一周内完成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其实已经发过，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对于可能多数的以现在的骑行的一个可能大家的一个水平的状况，真的要去参加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可以去的人还不是很多但是大家可以种个草自己能力骑行能力提高了之后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再考虑范围，这是我自己非常建议。如果你要说去欧洲参加一个赛事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基本上可以作为首选之一的。但是除了可能和职业比赛关联的这样的一些业余的活动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都可以去参加，不单单是欧洲可能全世界各地至少我自己对全世界各地我都有兴趣，你想连伊拉克都想去骑车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了那一些赛事我觉得多数可以参加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Grand Fondo 类吧，可能有时候大家听说过比如说在国内有听到过格兰丰多或者格兰丰度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有人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其实不是格兰丰多其实它是一个意大利语词 Grand, 大家想就是大的意思，和英语差不多 Grand 之类的，它反正就是一个大或者长之类的，丰度其实意大利语里面是距离，所以它其实就是个长距离赛事。那对于自行车而言这种东西就差不多相对于马拉松吧就是一个长距离的活动，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不单单是一个职业车手可以去参加，职业车手可以参加可能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比赛，但是更多的大众去参加它不一定是一个需要特别竞技的。包括我刚才说的环法挑战赛，它虽然它不叫 Grand Fondo, 但是其实类型也是这样子，或者法国人可能不大愿意用意大利语词，所以法国人把自己的这个类型叫做 Sportive,是个法语词来界定的或者比如说巴黎鲁贝的比赛，他们把它叫做巴黎鲁贝 challenge, 他用了一个英语词但是其实都差不多性质了，就是可以给更多的业余的人来体验我刚才提到像环法挑战赛 LaTap 它其实有自己一个特殊的 规则它是取近时间的，因为比如说 LATAPE 有15000个人参加，你第一个人发车和最后一个人发车可能要相隔2个小时，你都用可能枪声的时间，这肯定不合理。它所以它和马拉松很接近，它是用近时间的。它和马拉松也很接近，是马拉松的top 的选手，就是第一枪发的那些竞技类的选手，那些黑人的选手，他们是按冲线时间的。所以像 LATAPE 的它的规则是前几名前三名是按照枪声时间啊，后面都是按近时间去算，所以你也不用太赶，知道自己差不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好了。另外有些比赛的规则可能更特殊一点，比如说环弗兰德斯的比赛，它甚至没有排名，没有排名到什么程度，它的完赛奖牌都是要自己额外花钱买的，而且是你赛前就可以买到。他们对于这个，其实欧洲人对于要打个卡标签啊这种可能没有这么在意。另外像比如说巴黎鲁贝，我刚才提到过的，他的挑战赛是他中间有两段计时段啊，有两个石头路的是计时的，你可以在石头路的计时看一下我的总排名是怎么样子，但他没有一个全程的计时，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全程封路的嘛，如果要去计时的话可能会产生危险性。但是我刚才提到因为 LATAPE 是全程封路的，所以他会有一个全程的这样的时间。但是欧洲很多的这样的类似的 Gran Fondo 啊之类的赛事可能都是用的不封路的一些方式，他会有自己可能只计一段啊这样的一些方式。但这种比赛在欧洲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每个地方都可以去办啊。比较有名的呢，像刚才我提到的 LATAPE 可以去。另外呢，其实我们今年会组织马尤卡312的比赛。马尤卡312，因为马尤卡是西班牙的一个岛，它对于骑车来说非常的有名啊，因为气候好嘛啊，因为岛上而且有更多的很多的山，所以地理环境又很好，所以它是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个骑车度假的圣地。那边有个比赛，要骑312公里，然后还带个5000多爬升，难度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可能是欧洲相对来说很具挑战性的一个比赛啊，至少这个比赛比 LATAPE 的完成的难度还要高啊，312公里，我觉得我至少以现在能力都不一定骑得下来。当然，这个比赛会有更短的距离，有100多公里的，你也可以去报名。所以我们也组了马尤卡的这样一个团，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报。另外啊，不单单是欧洲了啊，我们自己组织的里面就包括有像什么韩国的 Gran Fondo 啊，包括有泰国清迈的 Gran Fondo， 我们去年也组织过。就是我觉得差不多的概念，就是对于跑步来说，就是去各地参加不同的马拉松啊，体验各地不同的骑行的风情。当然跟着我们团去的好处是，我自己觉得你到了一个地方，我如果光骑个比赛稍微亏了点，我一样已经出了机票之类的，已经花了这点时间了，你肯定想在当地多骑几天，你能够更多的感受到当地的骑行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在泰国的团，其实我们还和当地有一些互动，我们会去参加一些当地的团骑啊，在其他地方其实很多也都做得到，那你可以知道当地人可能骑习惯什么样子，他们的团骑是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体验就有点不一样，也就会更好玩一点。好了，啰里啰嗦比赛的部分大致就介绍了吧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在评论里面给我留言，那看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做更多的解释抱歉整条今天的播客里面好像我们自己的广告成分还是挺多的就这样吧，谢谢。